大卫的这个悔罪史。那大卫犯了什么罪？
很多的罪。
那在这个诗篇里面，他有提到这些事吗？没有。那在认什么罪啊？
原罪。
我们第一印象看到这个内容的时候，想说大卫做了那么多坏事，为什么他说第四节，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大卫应该向拔示巴道歉啊，或者是求赦免。那个乌利亚已经死了，没办法求赦。可是还有拔示巴的家人，还有乌利亚的家人。更要命的是，大卫还有大卫还有其他很多别的之前的太太都要道歉。还有大卫他是一国之君，所以他应该跟全国人民道歉。他得罪了所有的这些人，可是他说，我向你犯罪，更糟糕，他说唯独得罪了。那向神认罪就好了吧。那这一篇里面讲到罪的终极性的问题了，因为我们在世上犯罪的时候，我们得罪一些人，求人原谅，这些赦免等等。可是我们忘记有一件事情，所有的罪有一个更终极的，所有的罪都是得罪神，干犯了神。这是更严重的问题，所以大卫在求这个神赦免，他的对象是求神赦免，然后求神在里面重新给他造正直的灵魂的。所以十七节、十六节、十七节就讲到，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可是为什么在旧约的献祭体系要那么繁琐的记载各式各样的献祭？那神在这边又说他不喜爱这些燔祭啊，这些祭物，所以到底要不要献祭？为什么还要献祭？就神不喜爱嘛。那结果你发现说，他十七节讲了一个重要的，神所要的祭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神透过外在的献祭的系统，不断的提醒以色列人，他们得罪的是神，他们需要有一个赎罪的，要有一个赎价。那所以用外在的祭物其实是真实表达内心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所以以色列人在过去一直献祭，如果他们献祭的时候没有忧伤痛悔的，那些祭物都是白献的，这是很可怕的，这是提醒。那五十一篇只是提醒我们，最最终极我们得罪的对象是神。那这也是改革中神学很强调，那其实这就是圣经的教导了哈。那我们现在来继续看那个接着上这个我们那个表格之后，我们就要回到我们就要来到我们这个课程很重要的重点。首先我一开始说，我们希望这个课程达到的目标是让大家知道改革中不是宗派，它不是宗派啊，在讲学啊。那所以我们不是用这个学习这些出去来作为标准来指责别人有什么错误，我们是需要我们自己的信仰有越来更加正确的认识。我们在昨天有讲过，圣经是无误的，圣经是唯一的至高的权柄，然后我们在圣经中有归纳整理出来的教义，然后神学是对于这些的解释，所以神学是一种对信仰的理解的表述，所以神学就会五花八门，有一大堆各式各样的解释。那因此神学的活动或者是说教义的整理，它不是无错谬的，改革中神学也不是无谬的，所以需要被修正 比如说待会我们会举例子来看到这个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现在那个部分已经被删掉，就是我昨天提过的，在原版的原初的里面，他们有提到这个什么教皇是大淫妇什么那些都已经被删掉了。可是当时宗教改革时期，他们的确认为这个宗教教宗是有问题的，很符合那个敌基督的描述，这个就会有修正。就像那些信经、使徒信经这些，可是当然经过这么多年，并没有修正，表示他们还是正确的叙述或总结了我们的信仰。那接下来下午的重点就是要提醒我们大家，归正神学有一个重要的精神，叫做持续归正中。教会已经归正的教会是不断的继续的被归正的。那这边有一个澄清，就是归正的意思不是说新的就是比较好的，新的不一定比较好。虽然你一直以为新的模型的手机一定比旧的好，你都是这样认为，不然你不会一直买新的嘛。那我们都会有这种观念，这个是从启蒙运动、科学实证主义之后的概念。我们总是认为新的一定比旧的好，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有一件事情很可怕，因为它越来越贵，原因是因为你要付更多的钱去买你不需要的功能。更糟糕的是，现在大家都一直更新，所以我虽然坚守要用很古旧的这些电脑的时候，最后我也不能用了，因为它一直更新，我不 upgrade 就不能用。所以这个世界是往这个方向，所以我们人也会被这种思想所影响，所以我们总是认为说新的一定会比较好，可是这个是不一定的。你知道古时候的产品的设计，大家都太年轻了，所以没有印象。我们古时候这个什么电视广告要卖什么冰箱啊，什么东西都是要强调它的功能非常好，很坚固耐用，可以用很久不会坏，这个功能很好。那你今天去买的很多的东西，其实它在设计的时候就希望快点就过期了，然后广告没有强调功能嘛，对不对？广告是强调你开一个汽车在山林里面很愉快、很舒服，一个气氛很良好，并没有强调这个机械功能啊，或者是什么耐用啊、省油啊这些，它很少强调。它强调一个感受，它在贩卖另外一种东西，希望你觉得新的一定会比旧的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思维。那这个应用在教会也是很危险的，因为现在如果说在外面有各式各样的新的方法，我记得以前我在那个教会现在已经沉沦了，所以就不提名字了。当时还不错的时候，现在在台湾是一个很大的教会。那当时他们，我记得那个时候在90年代的时候，他们还会常常派一些观摩团到新加坡去看小组教会邝建雄的教会，然后学习，也会。教会那些人还会组团，像50个人那样就跑到韩国去观摩一下别人有什么新方法，就来引进来用。那我通常就会觉得说，哎，可是韩国人跳那种舞蹈，他是韩国舞蹈，那不是我们民族文化的舞蹈，那引到我们教会来跳蛮奇怪的。就是说你是学了一个表面，你不知道他们的背景是什么，你不能只学这个东西。可是他们觉得说，哦，人很多，看起来很旺盛，所以我们就来学一些表面的东西。那正如同现在中国大陆对于基督教的研究是非常的深入，非常多的非基督徒在大学、在很多研究机构研究基督教哲学、神学，他们的目的想要看看说，认为说，哎，西方这么强大富强，当然西方现在没落了。那早期这么强大，是不是因为科学民主啊，或者是那民主当然就不行啊，那科学可以，或者是说因为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所以他们用这样的心态来学习，他并不了解背后真正的精神和原因。那很多我们去学习也是学一个表面的现象，所以新的不一定就是更好的。那现在教会有各式各样的花招，有一个重要的名词叫做 Emerging Church， 你听过了吗？中文好像潘牧师他们的麦总出版社翻成新兴教会了。 不是动物园的猩猩哈，猩猩教会那个翻译有点很正面哈，但 Immersion Church 是渐渐要把很多的艰难的教义淡化，让大家都能够来接受。所以美国有一些教会他们是主日不敬拜的，他们认为主日要让那些非基督徒来敬拜，因为非基督徒对于教会的印象就是星期天要聚会，所以他们的基督徒是在星期三或星期六敬拜的。当然啊，在圣经里教导也没有规定一定要星期天啊。那为什么我们从守安息的犹太人守安息的这个第七日星期六就改成第一天了，一个星期的第一天就是星期天，本来是第六，最后一天是第七天是星期六啊，那为什么改成星期天了聚会？一方面是有使徒行传他们的传统啊，他们很多记载，他们的确在七日的头一日聚会啊。为什么要改成第一日？因为复活，所以复活是什么？新创造，是一个新的开始啊。那所以到底有没有规定一定要在星期天聚会？这个也会遇到问题的哈。比如说我们在我们如果像我们针对餐馆的人工作，那可能我们就说啊，餐馆的人礼拜天要开餐馆，所以星期天不能，他们不能来聚会，那要另外弄一个什么晚上的聚会，所以就会有这些。那可是呢，你要小心啊。我们这些东西好像不需要完全坚持，因为圣经好像只是说一个星期有一天分别出来来敬拜神。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如果你死板板说一定要星期天，好像是传统主义。但是我现在说哦，星期天任何一天都可以，那你又非常的随意。像这类的问题，那新兴教会他们就想要弄成比较user friendly，对使用者比较友善的一种方式，让别人不会抗拒排斥教会，所以他就关于基督教所有基本的信仰他们都讲得非常的模糊不清楚。那逐日敬拜也就穿个短裤啊这样凉鞋就来了，这样大家就很那我们又在说哎，圣经有规定要穿西装打领带还是怎样穿着整齐来敬拜吗？也没有。那怎么办呢？然后我们说哦，那你就随便穿着也对，我们说不行，你很慎重敬畏神，你要穿着整齐来敬拜神。然后你就说我心里很敬虔就可以了，为什么外表要穿的？那你就会遇到很多人有这样的问题，尤其是更年轻的人。那新兴教会就想迎合这一些的态度嘛。那我刚刚之前提到说我那个时代的教会去看光邝建雄教会他们的小组教会，所以后来我们所有的团契都取消变成小组教会，然后也不查经了哈。本来团契是查经聚会，它就会变成小组聚会，就变成大家都来分享一些生活上的事啊，这样让大家可以有彼此和他们说那个叫做团契。那邝建雄当然后来都是变魔术嘛，大家知道就是魔术还变得蛮厉害的，我们就先变完魔术再讲到。那在韩国也是，大家很想用一种方法来吸引人，但是我现在要谈的问题就是说，你承载的那个媒体也很重要，不是只有信息本身，因为那个传授信息的那个媒介本身，它本身就是一个信息，英文叫做 media is message， 那个媒介本身就是信息了，你用不尊敬的态度，不恭敬的态度来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听的人会不会轻看这个信息的内容？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思想讨论的。我不是说有一个固定的标准答案。比如说你看电视的时候会觉得很错谬的一种概念，我知道大家都很好，都没有看电视。比如说之前那个报告新闻这样子，还在那边讲那个什么。什么发生什么灾难啊、地震啊，这样子很肃穆的情况，就你发现那个女主播这样弄得非常的美丽微笑，还在很高兴的职业性的微笑，在报道那个非常悲惨的那个什么地震啊、灾难，就觉得很奇怪。就好像说前面一分钟还在报道一个大灾难很惨，下一分钟就来了一个广告， 就莫名其妙的气氛就整个转变。那你知道这个媒体媒介跟信息本身是有关系的，所以逐日敬拜你里面必须要用一个很敬畏的态度，虽然它不是死板板的教条主义法律上所规定说哦一定要穿什么要怎么样怎么样来，不是像有一些有一些教派这个要妇女要蒙头的，所以你就会看到那些教派后来有一些转变，就放一个小茶几垫那种一小块这个布的那种，还是有这种的。那大家都是会因为这样的所以我们以不同的媒体媒介来传达一个信息的时候很重要。那所以新的不一定是更好的，那现在外面有很多各种让教会增长，那我一直强调教会不是增长是成长，教会的成长很重要，不是增肥计划。那目前的教会增长是增肥计划，就是让人越来越多就可以了，那个不叫做增长，那个是增肥计划，真正应该是教会成长，意思是说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都成长成熟了，这个是教会应该的方向。那所以用很多的方法，那新兴教会他们现在就是例如美国有好几个大的 mega church， 就那个非常大的 那种超大的几千人的教会都在走这个路线，那这是一个趋势。那我们提到归正神学的精神是持续归正中的原因，不是要用新的方法新的方式让教会增长，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因为我们对于圣经的理解不是无不悟的无谬的，所以我们需要教会有一个谦卑的态度，也不是说教会本身自己可以归正自己，教会不能归正自己，教会是被动的被上帝的话语所归正，所以教会永远是上帝话语归正的对象，不是主体哈。教会不是自己主动归正自己的，它是被上帝的话语所归正的，所以它不断的要在上帝的话语的修正之下。所以所有的教会，我们在昨天提到了传统与传统主义的区别，不是某一个宗派或某一个传统就死抱着一个东西不放，而是要按照上帝话语的光照来做修正，以至于我们对真理可以有更正确清楚的认识和明白。那这个口号其实是在1674年的这个荷兰人，他是属于荷兰改革中的近前派的，那他的提出来的口号，他们认为归正思想需要进一步如何在生活中实现被体现啊。那所以这个的意义就是说教会，所以我们改革中神学不是我们抱着加尔文不放，或者是抱着如果你是词语里的或者是路德的，不是这个意思。他们这些在历史上的人物，他们带领了一个很重要的神使用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复古运动，或者我们叫复原运动，回到原初哈，因为天主教已经偏离了太严重的情况，那归回正道。可是归回到使徒时代的信仰，不可能再回到第一到第五世纪那一种完全死板的那些教条，因为当时他们所使用的文字表达方式，后来的人可能无法完全理解。我们知道在早期教会有很多的争端，是因为一边是用希腊文一边用拉丁文，那因为语言的不同有很多误会，所以在不同的时代里面需要被体现实践出来。所以我们要先了解我们这个传统，然后再看我们当代如何来应用。那所以它的原则就是教会被归正，它一直持续都需要被归正，而且是根据上帝的话语来被归正。那原则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唯独圣经，那唯独圣经是唯一的权威来源启示来源。那基督教信仰基于这个建立在圣经之上，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是认识基督、爱慕基督、顺服基督的时候，我们说过我们这个信仰是有一个媒介的，你不可能直接认识基督， 你是透过圣经的，你是透过圣经所启示的基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持续不断有这个学习圣经的课程，会有这种活动，就是为了要透过圣经更正确的认识基督。那我们也不是为了要保守而保守，以为保守就是一定好的，不一定，也不是为改变而改变。我们就说改变不一定是好的，可能是更糟的啊，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那这个持续归正中的必须性，我们来看这个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八节。这也是大家所熟悉的经文，我们一同来念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
我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里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于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
所以这个必须性就是我们必须在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还有圣经对于教会对于会有假教师跟假先知有提出警告，这是在所谓的小先知书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里面提出来的。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到三十五节。这个非常长，那我们来请弟兄来念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到三十五节。
天主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你们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却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你们看见先知那里所说的那行鬼怪可憎的站在圣地，那社区的人需要回忆，那时在犹太人应当跑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但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喝奶孩子的人堕落，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三十几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能救的，只是为血的那日子尽少少。
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血缘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腹中，你们不要信。可以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阴也必聚在哪里。那些日子灾难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
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来。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结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让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但那日。
那我们为什么念这一段经文来看这个需要持续归正中的地区性？在这讲义有写啊，因为会有假教师、假先知。那当然有些是很明显的，比如说27节那个东方闪电。那一看就知道，哦，这解经有问题吧？哦，他就是根据这个闪电从东边发出，就从东方的东方闪电。基督第一次来是男性，那第二次就是女性，这个很奇怪啊。那可是很多信徒啊，因为东方闪电还有啊，在台湾也很厉害的。
全能神。
现在改名了。对，那。那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可是我们还是会觉得奇怪，那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的跟随者还是会相信？所以他现在还有一个警告，就是讲到末世的时候会有人起来迷惑人啊，会有行一些神迹异能奇事，最糟糕的是选民也迷惑了。所以选民信仰的基础是不是神迹奇事？
不是。
那神迹奇事，你看他写的是大神迹、大奇事，但是我们通常看到大神迹、大奇事，我们都觉得哦，这个非常令人印象深刻，所以一定是真的。如果不是真的，他怎么能行呢？可是他说选民也迷惑，所以这就回到说，为什么我们到今天还在持守这古老的圣经这么重要？曾经在历史上有一段时期是还没有印刷术的时候，然后古时候的圣经要用抄的，很珍贵。那时候大家很忠实的、忠心的持守真理。那今天这个每个人都有很多种不同翻译版本，很多圣经好像也信仰蛮自由，都没有什么逼迫，反而大家不重视。那我们又重申回到这个古时候的古老的这个看重圣经为唯一的权威的这个传统，那这个又成为今天要打的仗，又来了啊！真是太阳底下无新事，我们永远对付的就是这些。那撒旦在对耶稣的那个三次的试探里面，都是用上帝的话，所以撒旦对圣经也蛮熟的。那圣经，那耶稣所回应的三次用生命记的话回应，也是神的话。所以神的话很重要，不但是能够坚固我们信仰，也是有能力可以对抗这些虚假的教导或者是错误的引用。撒旦引用圣经好像还背得蛮对的，可是他错误引用，这要非常的小心。那这一段里面讲到有假教师、假先知，当然他这边讲的是显大神迹、大奇事，他倒没有说假基督、假先知有什么正确的教导，然后有大神迹、大奇事这个可能。通常他有大神迹、大奇事，他的是错误的教导。那这个是对我们的提醒。然后接下来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挑战，就是一个叫大诫命，一个大使命。大诫命是什么？对，大诫命是什么？
你要去什么？为什么？大使命是什么？
最大的诫命，哎，那个是法利赛人的。
诫命啊，
爱神爱人，
爱神爱人，
爱神爱人。
这是法利赛人问的啊，这个是马太福音22:37-40，他们问的是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结果耶稣的回答不是哪一条诫命，因为他回答的是总结那个诫命的精神，尽心尽性尽意爱主的神，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是爱人如己，所以 是因为爱神的应用，爱人如己，是大诫命。那大使命是什么？
大使命，你要去万国万民。
那所有的教会的宣道年会都会看这段经文，看了很多很多哈。那这个二十八章嘛，马太福音28:18-20，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18节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耶稣基督有权柄，然后耶稣基督把这个权柄赐给门徒，赐下这个命令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通常我们就说哦，去传福音，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可是更重要的是20节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叫做凡，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不是只有教训他们，要教训他们遵守。那你要教训他们明白才能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大使命的重要不是只有施洗啊，他受洗了，好了，归入名下了，可以了。他重要的是大使命是包括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是需要有一个整全的全套的真理的教导是包含在大使命里面的。那这个是持续归正中的必须性，就是基于圣经。那至于如何实践，首先我们要重新确认我们对于圣经的持守，就是之前我们读过的圣经的必须性。就是通常我们背圣经的时候最大的挑战就是你能不能背诗篇119篇，很长很长啊。那整篇都在讲到上帝的律法是何等的美好，这个那这个就不能让你们太不要念全部就刚好下课了。那诗篇119篇非常重要，讲到圣经的必须性，然后是清晰性和充分性。那我们先来看比较短的，是诗篇19篇7-9节。诗篇19篇7-9节。我们一起来念。
耶和华的律法百倍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人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旨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直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正直全然公义。
那这边就已经总结了神律法的全被确定正直清晰洁净真实全然公义。那这个就是圣经一再的强调，圣经自己强调的清晰性和充分性和必须性。另外一个是大家都会背的提摩太后书3:15-17。一般你们背的是16-17，我们现在是从15节念到17节，请。
你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训整个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那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那为什么我们又在这边再念一次？你看，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个又是我们圣经论现在要强调的。于教训，其实教训就是教义的意思了哈。教导、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完全的意思是得以成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他的确有一个了解真理，然后才能够行善事的这个过程，是基于对真理的认识了解，才能够真正的行善。那圣经有使我们能够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个大家有没有这个体会啊？他们这个圣经一再的教导说，读圣经会有智慧， 那我们昨天说过那个循环论证，那圣经为什么会定你有智慧？因为是圣经说的，不是你自己体会出来的，是圣经自己说，圣经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是吧？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圣经的很重要的功能是使我们信基督耶稣。那你说不是，你当初信主的时候对圣经都没有念过，根本都不熟，你也就糊里糊涂就信了，好，人家一传就信了。所以在这里讲到信基督耶稣是有一个更深入的信靠认识明白委身给基督。因为我们讲过信心的三元素，其中一个最重要，圣经强调的是信靠，就是委身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是因为信靠耶稣基督的。所以你就会看到所有的东西都是与基督联合才有的结果。那圣经有一条，有很多主题啦，有一条主线就是贯穿旧约新约的，叫做预言与应验。它有一个结构性的连接旧新约，所以这样子帮助我们读旧约的时候会很有趣。你不喜欢读旧约是吗？因为很多人的名字都念得，尤其那些家谱啊什么名字念得很长啊，非常的不顺，念到一半就已经断掉了。你不喜欢念旧约啊，尤其是什么历代志啊这些啊。那可是呢，我们会看到说，当我们明白说新约就是应验整个旧约的预言，你从耶稣基督来已经应验的角度回去看旧约的时候，你就会看出非常有兴趣，而且你要从每一段都看出基督啊。这也是一个读经的一个原则。比如说你会看到历史书里面，哎，这些都是败坏的君王，那这怎么看出基督呢？哦，原来你看的就是说连大卫所谓的合神心意的人都是这么的糟糕，那我们就要期待一个真正的君王是耶稣基督，才是一个完美的君王。那世上人的君王都是坏的，不管所谓好王坏王，那这个就是帮助我们。这我现在举例子，就是说每一样你都可以看见。那你会看到这些旧约的人物，什么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也是不是很完美，那后来我们就看到，哦，原来之后他也是帮助我们认识后面有一位真正的那位完全的完全对神信靠的那一位，才是我们信心的典范。他每一个人物不管是正面负面都是指向基督的，这个是基督应验一切来帮助我们看旧约所有的内容，就会让你的旧约读经会比较丰富有趣一点。那所以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光明正大的说基督就是解答圣经启示的钥匙，他真的是。所以犹太人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基督，所以时代论在这一点上就比较弱。因为时代论就会有两种民族，一种叫做犹太人，他们要在地上重建圣殿，那另外一种人叫做教会，外邦人就被提到天上去了，这很怪的，表示上帝好像有两种救法，两团民族，这是时代论比较弱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还要看到的就是一个态度，就是平和与谦卑。圣经中有很多张力，我们陆续这两天都提到了，其中一个最常有的事情就是上帝的主权跟人的责任，或讲人的自由。那我们昨天说要怎么样来理解，这很好用，理解经典，就是生命记啊，就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啊。那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不是那个保命符哈、啊？每一次你答不出来问题，你就说隐秘的是属于耶和华。那个，比如说圣经神的主权，我们这两天一直强调了。那人也有责任，这个我们这两天比较没有强调，但是有很多的经文讲到人要有责任。那这些都是显明的事，因为是圣经已经启示的。可是这两样如何调和是属于隐秘的事，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调和嘛。那我们也解释过了，人的自由不等于人的自治。还有我们也讲过了，圣经的作者是神人二本职的哈，就是完全是圣灵的默示，所以无误的。那虽然透过可能有误的人所写的，可是圣灵在 圣经这个人的作者的写作过程中，圣灵也保守他正确无误的把神的启示写出来。那你今天会听到一些话，会说圣经就是对神的见证，那你说这个话对不对呢？这你就不敢回答，因为好像没有错的，圣经的确是见证神，因为耶稣也说旧约都是为他做见证。可是我们要非常小心，因为我们要继续说下去，说圣经不只是对神的见证，圣经就是神的启示。他们现在的说法，新正统的说法是说圣经是神的启示的记录，人对神启示的记录，这个还算比较恭敬的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这些信徒他们的信仰宗教的经历的记载，这个非常糟糕的。那另外一种就是说，圣经包含神的话，就是圣经里面有一些神的话，可是有一些不是。那现在我们打的仗是我们坚持说圣经就是神的话，这个其实对我们的理解很困难，因为圣经里面记载了一些不好的事，那说不好的事也是神的话。那当你说神的话的时候，是神直接说话吗？不是嘛，有时候好像是一个第三人称在那边叙述嘛，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说是神的话的意思是说神的启示，神就是要这些话透过这个人的作者说出来，所以他是无错谬的。那个我们非常强调这个。你会听到一些说法说，圣经只有关于救恩啊这些事是没有错的，可是至于什么其他历史啊科学啊，当然圣经就是讲科学，其他什么历史这些记载是有错误的啊，这个你要小心。你记得那个原则，当你承认圣经是没有错误的，那你现在看说，奇怪，考古学的证据看起来挖出的骨头什么年代好像跟圣经的记载好像不太符合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就说圣经都是从前老师背一段打回去，你怎么样回应？那我们就要运用凯格中的这个物教学的原则，你一定要看他的预设立场。所以通常他们都会说，根据现在新的考古的证据，好像那个时代不可能有发生这些事啊等等，就是讲旧约的时候。所以你知道现在在神学院里面最先倒的就是旧约了啊，旧约比新约先变成新派啊。现在大部分的神学院的旧约都是已经都沦陷了，不是讲美国了啊，大部分都是新派了，从用古近东的这些文化的研究、文化比较来解释旧约了，都很多新的说法，就是说，哎呀，这个创造这些东西就是一些神话啊，没有关系的，神也可以透过一些神话讲一些故事来传达一些真理啊，就好像佛教有讲一些什么佛祖舍身喂老鹰啊，什么那些故事啊，很感人。这个至于是不是历史真实不要紧的，它可以传达一些真理就够了。我们在这一点上要小心，是不能妥协的。虽然我们可能不能够回答很多人攻击圣经的难题的一些疑问，可是我们的立场要很坚定。所以如果有什么考古的证据，这些我们也搞不清楚，他弄了一块泥板出来糊弄我们，我们也搞不清楚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假装很懂。我们只要记得一个原则，就是说当他这样质问你的时候，他已经有你要挑战他的预设立场，他已经假设考古学的证据和圣经有等同的权威或更高的权威，所以他用考古学的证据来检验圣经，他把这个当作更高的权威，所以他既然挑战我以圣经为最高权威，我们也可以挑战他为什么要以考古的证据为最高权威啊？你知道这个方法的运用，因为我们不可能去学会所有的学科，那每一种学科的专家都来挑战很多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了解啊。那所以圣经的作者是神人二本质，但是神是神的话，神的启示是没有错谬的。虽然你听起来好像说，神也可以透过这个错的，这个人记载的有错，可是不要紧，还是可以传达真理。 你只要妥协任何一点圣经有错，那你其他都可以挑战，所有的地方都可能有错。这个是你只要退一步，你就会被节节的逼退，就非常危险。那整个圣经就不重要了。接下来我们就会看一些例子，那大家怎么样把圣经的重要性慢慢淡化。还有基督的神人二性，我们这两天谈过了，我们不是讨论基督论，所以没有详细解释。这个也是非常难理解，神人二性，因为在人间，在受造界没有类比的东西可以来想，所以这个都是有张力的，很困难。还有就是已然与未然啊 ，already and not yet。那这是就是讲到，因为保罗经常就很奇怪，因为他又完成式，你们已经成圣称义了，等一下他后面说你们仍然在等候那义，那你不是说已经成圣，怎么后来又仍然等候？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对不对？
不一定。
嗯。这就是保罗的，你要有这个框架，你就容易明白保罗在讲什么东西。因为保罗他在讲两个世代哈，那因为犹太人的世代，犹太人是线性的，犹太人就是说，这个世代握在恶者的手下，然后当弥赛亚来的时候，就进入了新的世代，这是犹太人的观念。所以他们认为弥赛亚一来就进入新的世代了，那可是我们发现不是这样子。所以保罗的解释里面，保罗书信经常表达的概念是两个世代的重叠了哈，这个你听过了啊，就是这个是耶稣基督来，那当然具体时间点是说他出生呢，还是在十字架上是受死呢，那个就不清楚。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事件是一个完整的事件，不能分割的啊，就是整个的救赎事件。所以耶稣基督来啊，那这是。可是呢，这个恶者掌握的世代还在持续还进行啊。那开展，他说神的国近了，那到底实现了没有？这个不清楚，什么叫做近了，还是成神的国已经来了？就慢慢开展。那在福音书里面，他所有的比喻都是讲神的国，他为什么要用什么芥菜种啊这些东西，他就是在讲神的国虽然一开始很小，只有那几个渺小的犹太人好像很小，可是后来会长的，无论那个种子有多小，因为它是有生命的，会长，后来国度会长得很大。那一直到这个，这不能画十字架啊，基督再来的时候啊，进入这个新天新地，就永远的世代啊。所以这一段我们是在这一段的两个世代的重合，所以我们可以一方面享受经历上帝同在的美好，可是同时恶者的攻击还在，撒旦的权势还有，所以我们在中间有一段时间的这个纠葛啊，挣扎。那这个好像是我们成圣过程中的学习，依靠圣灵克服困难的，那个叫做已然未然啊，就是已经成就了。所以保罗常常用完成式，已经成就了，那又说还没有，还在等候，还在等候基督带来的完全成就，所以他之间会有张力。所以基督徒有时候觉得很高兴，好像战胜，可是有时候又很颓丧，又觉得很好像很绝望。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一再的提醒，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复活已经给撒旦致命的一击，所以撒旦在我们身上已经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虽然残余势力还在打啊，意思是说 the war is over, battle still going, 那就是说那个战争已经结束了，可是还有很多小的征战，残余势力还在困兽犹斗，还在不愿意投降，还有一些小的势力还在打，那整体战争已经结束了，就是耶稣已经得胜了。请记得耶稣是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说成了，这个对我们又很困难，因为我还是觉得你还复活的时候说成了不是比较好吗？可他不是复活的时候说成了，他是断气的时候说成了，所以耶稣那个时候已经给撒旦致命的打击了。那我们今天有一些混乱和挑战，我们现在都在讲实际的情况了。第一个就是很麻烦的问题，叫做全球化。那全球化大家都觉得很好，因为全球化以后 你就可以使用各国不同的产品都进口了，而且因为全球化的关系，还有整个那个世界贸易组织这些的组织的讨论，很多进口关税都下降，所以你买这些进口货都很便宜，全球化很好。但是呢，有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全球化就会带来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要往这个成本越低的地方去生产，这也是不符合我们这个生态成学的原则，不符合环保的原则啊。环保的原则应该要在地化，使用当地的材料和当地的工人等等。那全球化有很多的危险，对不起，这个是英文的，来不及翻译了，因为用英文讲比较清楚，意思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跟另外一个人交谈了，因为你透过各样的网际网络啊，这些东西啊 ，Skype 啊这些，那所以人就会每一个人就越来越暴露在很多不同的体制之下。所以事实上全球化的影响会造成一个那个名词Globalization， 对不起，这真的要用英文写了，那有的人就明白就比较了解我在讲什么了。那全球化其实会造成的是 Globalization，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因为全球化的关系有外来文化的入侵，所以每一个地方会更强烈的意识到它需要保存它原有的本土文化，所以事实上会 Localization 代替化，它会更强调它要怕外来文化入侵使他的文化消失了。那所以全球化很奇怪，每一个人都在跟其他的人交往谈话，你会跟国外的人，你不认识的人，你的网友什么 Facebook 的上面的那些人，那可是你就被暴露在很多不同的价值体系，叫做 different norm， 就是不同的标准。你本来所有的文化体系或者是价值体系是在一个也不能说完全封闭的系统，但是是一个比较紧密的系统，现在你接触到各种不同的以后，那个标准会消失的。意思是说，我举美国的例子比较明显，所以美国现在它很接受印度教的进来，其他各种奇奇怪文化，本来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对移民非常友善开放，所有的移民都来了，什么追寻美国梦，可是现在其他的宗教异教都进来了，所以美国早就不是基督教的国家了。如果还有一些教会的话，教会里面已经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其他的宗教元素。当然美国现在受到最大的影响是新世纪运动在台湾也有很多的这个展现，那大部分都是在企业里面展现，因为所有的商学院都会有这种潜能开发的课啊，都是新世纪运动的，就是表面上是说帮助你成功啊等等，可是事实上它背后就是诺斯底主义的复生。那还有价值体系世界观就有冲击，所以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就好像说我们本来在一个团体里面，就像我们这个如果是一个封闭的，我们大家都是有很好的信仰传统等等，可是现在外来的东西不断的进来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有能力吸取好的坏的去除，事实上没有，我们全部都被同化，是很混乱。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所有的教会会面临的挑战，说不定你以后要找正统教会要跑到什么深山里面去找一些正统教会还没有被外面污染，这个非常危险。所以呢，可是我们被神呼召是要向普世传福音，我们的确需要去接触这些不同的文化。那我们要怎么样正确的运用全球化的作为有力的工具，而不是被它使用？全球化会影响你思维的方式，你会相信你在维基百科所找的资料是对的，因为你没有接受正确的基本的教导，你就开始乱搜寻一大堆资料，然后来比较看谁搜寻的多比较厉害。你 要非常小心，这是全球化的影响，你要把它作为正面，成为我们利用的这个工具，成为传福音的工具。意思是说，很多人觉得有网络很好啊，有些地区信仰有逼迫或者是不开放，你看他们都透过这个学习这些东西就得到很多真理是没有错的。很多人的确透过网络买不起这些很多很昂贵的什么福音书籍、解经书，他们都有机会在网络上看到盗版的啊，或者是透过电子媒体传进去了。但是另外一个缺点就是在牧养的工作上，我觉得现在是相当的弱了，因为大家都我认识好多年轻人，他们的神学都非常卓越，很棒，可是都没有办法直接面对面的对人有牧养或关怀的工作，非常奇怪，在网络上畅所欲言，滔滔不绝，非常口才非常好，一见面的时候都一言不发，完全没办法讲话，好多这种人哈、啊。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副作用了。那主耶稣啊，我自己常常观察说，主耶稣的工作真的是个人布道啊。主耶稣虽然有五饼二鱼哈、啊，我不认为那个是大型群众布道会的。主耶稣那个五饼二鱼是彰显他的弥赛亚的全能，他的身份。那一次到底真正信主的人有多少，我实在不清楚。那真正大型布道很厉害的是彼得的那一次五旬节的，在使徒行传是圣灵降临的关系。所以耶稣基督大部分重要的神学教导都是一对一的对话啊，我更高兴的都是对妇女讲话的，好奇怪的啊，井边撒玛利亚妇人讲的最长啊。重要的神学的议题是跟马大说的，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啊，这是安慰我们姐妹的啊。那弟兄看了都没有什么反应，就不是很高兴。那总之呢，就是耶稣基督都是个人谈到的，因为他是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人他就有不同的表达，直接指出那个人的罪需要。但是你看耶稣讲话不是直接说你是罪人悔改，这不是这样子，他会有不同的方式啊。所以透过网络的确让很多人得到了很多这些基督教教育或神学的造就、信仰等等，可是真正我们罪人必须要在教会里面，罪人要彼此相交，因为神透过其他的罪人来显出我们是更大的罪人，所以我们需要跟罪人在一起，靠看看、观看上帝的大能怎么样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做工来改变。那第二个就是这个中文叫什么？我们知道叫 outsource the study of scripture。就是说我们变成一个消费者了，我们变成 consumer 消费者，我们把别人的基督教的生命生活直接来采用了，别人有个人的经历心得研究，我们就直接拿来用。你知道有很多网站是有讲道的吗？可以直接用的吗？那个牧师星期六可以，那个网站你要交钱的啊，你可以订阅，每到星期六它就自动下载一篇讲道，第二天主日牧师就可以讲。那一奇怪，怎么好多教会都讲同一篇道？那当然不会遇到这个，因为你在这里聚会就不会到那里聚会，所以你不知道好多教会都在讲同一篇道。这个叫做 outsource， 就是美国有很多的这个工作在美国本国的工人没有做，因为劳工的成本很高，每天示威罢工要增加工钱，所以工人就一直争取福利，争取最低工资增加，结果下场就是失业率更高，因为所有的工作就流到海外去了，因为成本太高了。那这个叫做 outsource， 就是把它移出去，意思是说很多信徒就没有自己下苦功来研究圣经，就直接把别人研究的成果就直接拿来用。那中午的时候有跟几位有分享，例如我们在历史上我们很喜欢的一个 Thomas Kempis， 你有听过啦，坎培斯吗？什么尊主圣范 Imitation of Christ， 这个是非常好的灵修书籍啊。可是你知道它的背景 是完全反教阶主义，他们写那本书的用意是反对天主教的教阶制度教制、哦、那看起来内容都挺好的，就是个人灵修啊，追求亲近主啊，这些都很好。
效法基督
哦，不是尊主圣范，是效法基督。尊主圣范好像是另外一个基督的，这是 Imitation Christ， 是那个很古老的 Canvas。 那它有这个背景，那你看起来内容都挺好的，可是他们这些人把信仰内在化、个人化，所以你看起来都何等的羡慕他们追求与主亲密，这很好，其实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可是你要知道他的背景是什么，你才去看。那他其实故意写这些东西是，他们当时是有修道院主义，就是跟他反对，反对天主教整个的腐败、整个制度的败坏，所以他们都要走入修道院。那常常读这种书的人呢，是渴慕这个金钱，不过很可能会容易信仰内在化、个人化。这个是一个副作用，所以你直接拿别人的心得啊，要小心啊，你只能够参考分享，知道说主内哦，主的国这么大，有很多其他的人有这些信仰的经历，这个都很好，对我们有一些鼓励。可是你不要拿他的东西直接来用在自己的身上，这个叫做 outsource， 那你就变成一个消费者，你把别人亲身经历的基督徒生命，你想要直接移到你自己身上来用，那这种移过来的是很人为的，不是真实的，这个是叫做直接采用别人的心得和研究。那不是说你不能参考别人，你可以，但是你不能直接来采用。另外一个就是有一种的转移，对不起，这个英文很那个，就是说呢，意思是说呢，就是学习到要怎么样去感受，意思是说，希望不要再继续争辩教义上的这些问题。因为我们他们常常说的口号是教义使教会分裂了，因为教义上的不同意，所以我们大家都不要再来争议了，我们就移到一些共同认同的道德的教训就可以了。所以他们就说那个不要注重教义，不要注重 doctrine， 只要注意行为言行就可以了。那你说哦，我们要注意言行，要有好的行为，这个大家都不会反对，就不会争议了。大家说对对对对对，我们都应该很注重是道德的教训。你不要误会我说的意思，我不是说我们要常常跟别人辩论争议啊、哦。那我是在讲说，渐渐的他们对教义不重视，因为教义就会争吵，所以他们就是说我们来大家在一起只讨论我们共同认同的道德的教训就好了。所以我们不要问圣经怎么说，你听过这种口号了，我们应该问耶稣会怎么做。所以昨天为什么请大家讲这个分享说耶稣会怎么做，会有什么后遗症，你把耶稣拉下来，然后假设性的认为耶稣处在你的处境下会怎么样，那你根本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因为你对圣经根本就不熟，你根本不知道耶稣是什么。那你怎么？那你觉得哦，耶稣在我的情况下会怎么做，所以我也可以做。那这个没有固定的标准答案了。所以我们都只能够回到一个客观的基础，一个真理，就是圣经怎么说，而不要问耶稣会怎么做啊。那现在流行，我现在讲的这个是不对的。他就说不要问圣经怎么说，只要问耶稣会怎么做。那然后前面的英文的意思就是说，从学习就转移到去感受。好，我也参加过这种灵修课程。那就是说，哦，我们不要在那边做头脑的知识啊，一直学习，我们应该要去感受、经历，心里有没有砰砰然。有没有一股暖流？哎，心里没有一股暖流，就没有圣灵的感动。你要有一股暖流啊！那这个就是现在宗教经验的一个试探，就是想要寻求一个 immediate， 就是 immediate， 就是没有媒介的直接经历到耶稣死刑，你知道这个有多危险？这就是盖恩夫人所犯的错，被判为异端的原因了啊。那就过于这个基本对信仰宗教的教育，而只着重在经验。所以你现在去听很多讲员，他就在台上讲了一大堆非常令人震惊的，哇，很可羡慕的经验，讲了一大堆经历的耶稣直接对他说了什么话，让他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听完以后怎样？就痛苦捶胸回家，因为你完全没有这种经验，你就灵命糟透了，你都没有这种经验，还是什么？所以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那当然你会说，哎，那我们现在一直读圣经啊，学习神的话语有什么帮助呢？好像没有。就是说你每天吃糙米饭啊，这些白饭啊，基本上这些青菜豆腐没什么。你偶尔吃一个包肥的话，包肥知道吗？
包
肥，如果你吃那种无限制的自助餐的话呢，就包肥嘛，
包肥，
吃完就很过瘾，很惊艳。
包肥呀，
包
肥
呀，
包
肥呀，
包肥
呀，你莫点那个，我们这些老人吃了就不舒服，消化不良，经验印象深刻。那可是你每天吃那些很正常的食物，没什么感觉的。那经过很多年以后啊，就有一个正常健康的身体。虽然偶尔吃一次，对不起各位，不应该吃鱼翅啊，尤其是广东人啊，这个那个香港还在吃嘛哈，还在吃。那意思就是说，你吃了一些非常奇特的东西，哇，经验很好很好，口感很好，很振奋。你参加一个什么奋心大会，非常过瘾，很高兴，好像一时被触电了一下，很激动，立刻为主大发热心。可是日头一照就枯萎了，因为那个热心哦，你要小心哎，那个可能不是圣灵的感动，可能只是讲员的魅力影响了你，或者是会场其他的群众都很痛哭流涕，这个投入以后你也被感染了，那你分不清楚嘛，所以你就误以为神呼召你去当传道人，大家就痛哭流涕都去了，后来发现神根本就没有呼召他，那就很惨嘛。所以你要不断的学习神的话语，虽然大家坐在这里很痛苦很枯燥，还要在一起看还有多久可是这个就是吃一些什么白饭啊，什么青菜豆腐这种，那你要追求一个很刺激性的一个感受，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需要打一个强心针，那现在就是很喜欢这样追求一个内心的一种感受啊，一种直接与耶稣见面啊。因为昨天提过那个名人，我就不要提了，就中国大陆的名人，现在在美国太红了哈。那他就是直接要讲说，直接哈，不要五个维度，只要维度耶稣哈。那这个就非常危险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贬低了圣经的权威和圣经的宝贵。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英文的缩写 Bible， 就是 Basic Instructions of the New Earth。已经日落了，没有
英文
哦，你说的还好，不懂就保护了。那没有，那个是配合，因为是缩写叫做 Bible，就是 Basic Instructions of the New Earth。那英文很好哦，圣经是什么？圣经就是那个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的一些基本的教导。说对呀、啊，对呀、啊。那很多人就会说，圣经就是我们人生的什么地图啦，人生的什么手册 manual。哎，常常听过这种比喻嘛，汽车要看手册才知道怎么操作啊。所以我们要看这个圣经就是一种手册。所以我现在出了什么问题，我有困难，我就翻开圣经看看有什么教导。很抱歉，圣经真的没有直接教导夫妻应该常常约会，还是。美国会说爸爸要常常陪儿子去看篮球，我根本没有这种啊。他只讲一些基本的原则，所有的原则你连于基督，如果每一个人都连于基督，自然家庭和乐。那可是现在方法是说，我们来弄一些方法，我们这个夫妻很忙，我们一定要，你没有听过这种夫妻讲座吗？哎呀，一定要有个月烛光晚餐啊，每一个星期要花钱请保姆，然后两个人可以出去约会啊，不要有儿女的干扰，小孩子的干扰，这样 有一个交谈的机会，他用很多这种世俗的这个方法，那所以他就说圣经哦，现在我遇到什么困难了，我生病了，来看生病怎么交保，有什么祷告可以啊，就是那个人叫什么西西家，是不是叫西西家，要求神又让他活了，那是西西家嘛，啊，那我也生病了，哎，我来求神，我一模一样照人脸的手册照着祷告，看看神会不会增加我15年的生命，生出一个马达西嘛。那所以你就会说，哦，圣经就是我们离开世界之前去见主之前有一些基本的教导。那你说，哎，其实不是错，你知道圣经的确有很多基础的教导，可是这个的危险是它贬低了圣经的权威和圣经的宝贵。那你就。这些话都没有错，可是他把圣经降低为一个更不重要、更卑微的一个地位，就权威性就降低，你就越来越不重视圣经了。因为你可以从世俗的心理学、社会学者，很多所谓的专家学者，他有教导很多东西，他从他们也可以听到一些很有趣、很宝贵的方法。那圣经就跟这个是一样的，只是其中一种，那就没有什么重要、非读不可。所以这个是今天所面临的一个危险。那我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有没有问题？在休息之前，我们现在接下来都是讨论一些实际的状况，所以大家可以提出实际的问题来讨论。如果没有，我们就。